这个我好不好？这个我们今天我们经文呢，已经到了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啊，这个第八到第十四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了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像存活着。就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请坐，请坐，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自己。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你是造物的主，你也是救赎的主。借着基督道成肉身啊，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要领我们啊进入光明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今天是主日，是主耶稣得胜的日子，我们要在殿中来赞美敬拜你，求主恩高你自己的讲台的信心啊，让我们在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主灵充满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你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是有根有基的站立在磐石上面，使我们在弯曲背面的世代当中为主做盐做光，成为基督的大使。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来到了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的八到十四节的经文。那么我们分享的题目呢，是活在恩典之下。那我们仍然是需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回顾上一段的经文的主要内容啊，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背景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进入到第六章以后呢，啊，这个保罗呢，从因信称义的这个重要的真理呢，开始转移到因信成圣啊，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呢，他的生命呢，开始进入成长的开始。那么这个成长呢？叫这个成长的过程叫做成圣，那是分别为圣，渐渐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第六章的一到十四节啊，是一到十四节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七节一到十四节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像罪死，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活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一到七节的经文，那所以说这保罗在这里的信息就是非常清楚的。我死了以后的新的生命啊，新的一个生活，新的一个样式啊。那么这个死当然是与基督同死了啊，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呢，这个旧生命呢他死了。所以这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呢啊，无论是我们说成圣也好，或者是生命的更新也好，都是在讲我死了以后新的生活，新的样式啊。我们上一次分享的，首先是这个新生呢。不是这个仍然活在最终的一个样式，啊，就是基督徒他信主了以后呢，啊，他是这仍然是会犯罪的，啊，但是呢，这个经文的这个语法告诉我们，啊，这个犯罪呢是不是持续不停的犯罪？那这个如果说是你持续不停的犯罪的话，那这个是有问题了。那一般的信徒信主以后呢，啊，我们也是会犯罪啊，但我们犯罪呢是点状的，是一点一点的。但是呢，我们的犯罪呢是有圣灵的提醒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啊，所以说基督徒如果说持续不断的犯罪的话，那这个好像要显出这个恩典显多吗？这个保罗在那里是非常肯定的，他说断乎不可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新生呢是归入基督的同时样式，那同样的就是说，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基督同时的，那么这个旧生命呢和耶稣一同是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死在最终的话，那么我们会自己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啊，就是处在一种，啊，不死不活的那种状态， 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活在这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是非常痛苦的。那神的话提醒我们，那我们的旧人包括我们的罪性呢，啊，都已经随着基督呢是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第三个呢，就是新生呢是与基督同活的一个样式。那么这个复活呢，是发生在因信称义的同时，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复活了，啊，我们这个属灵里面不再是个旧人了，啊，是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这个当我因信称义以后呢，基督呢也是与我联合了，啊，就像保罗他自己说的，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了。那即使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即使是跌倒了，啊，我里面仍然是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呢，在我里面，啊，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啊，在我里面。当我遇见难处，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啊，我里面的生命呢，我能够靠着这个生命呢，是能够胜过一切的一个环境。什么力量使我对这个以前啊这不能面对的，那我现在能面对呢？啊，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了。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经文呢，是要讲到一个人信主以后呢，是应该是要向罪的是死的，向神是活的，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保罗在这个第十四节的一个经文，啊，它的落点呢是个恩典，啊，那保罗说乃是在恩典之下了。所以说保罗的意思是成圣，啊，是成圣的生命呢，也是活在这个恩典之下的这样一个生命，啊，不是好像我们是要咬紧牙关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啊，这个不是的，我们是靠着恩典能够活出这样成圣的生命，啊，不是这个这个咬紧牙关这个硬着头皮啊，这个活出好像这样一个新生命的，啊，是自自然然的靠着恩典啊能够活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的，啊，这个第十四节经文讲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我记得这个我在刚刚信主不久呢，啊，这个有一个弟兄呢跟我分享过这样一件事情，啊，他们原来呢是住在农村的，啊，住在农村的，这个农村的农民呢，那么常常会把自己种的蔬菜啊、瓜果啊或者各样的产品呢，会拿到这个县城里面的这个自由市场啊去卖的。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有一个老农夫啊，这个肩上呢是挑着自家种的蔬菜，啊，等着这个去县城的一个公交，啊，公车了。啊，那么这个农夫上了车以后，买了票以后呢，就有人发现他仍然呢还是在肩膀上扛着两箩筐的扁担站在车上。那就是说，一个人虽然是在去县城的路上，但是人呢身体还是在一个受力的一个状态。那么人家就是劝他了，大爷，这您上车这个就可以把扁担放下了，那么您也可以坐下来了，那么可以休息一下。那么这样呢，你为什么还是要这个挑着这个担子呢？他才恍然大悟说，哦，对对对，我现在是可以放下扁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已经习惯了，我已经平时习惯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看来，这个大爷在车上还是扛着这个有分量的这个扁担，啊，真的是非常稀奇的。我们都知道坐车它本来的目的是要减轻人的一个劳力的，啊，这个人和货物呢都在车上了，那为什么不能放下扁担呢？啊，因为这个大爷他回答了说，他说我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个今天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知道成圣不是靠着原来的律法，不是靠着这个原来的行为的，啊，因为律法它是要定你罪的，成圣呢是靠着神的恩典的，啊，需要这个基督的恩典来补足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残缺的。啊，这个今天这个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不是活在这个律法之下，乃在这个恩典之下的。啊，人是靠着努力呢是不可能得的救恩的，啊，人只有靠着信呢是进入恩典，并且呢是活在这个恩典当中的。那么这个我们要用这个刚刚读的经文呢，这个来分享这个以下几点信心，啊，那么第一点呢是在基督里呢全然相信的，啊，你仍然是要全然相信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在基督里呢是向神而活。那么第三点呢，是在基督里呢是向神献上，啊，很好记啊，这个两个向啊，一个呢你要相信的。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点。第一点，在基督里全然相信。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这段经文讲 这段经文当中你去点一点去数一数的话，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死啊活啊，死啊活啊。那么这个两个字呢好像也是变成一个关键词了。那保罗一直强调人的死和人的活。那人为什么死这个死呢？因为保罗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这个阐述这个真理，就是人都有罪的。那么亚当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犯罪了。那亚当死了，所以我们也死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保罗从第五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八节，已经差不多很长时间很长的经文当中，几乎是一章多的这个经文当中没有提到这个信子了，没有提到这个信子了。但是当保罗在讲到成圣的时候呢，这个是活在恩典之下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又提到了信子了，又提到了信子了，就是在提醒人这个信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这你要相信的，是最根本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若是一个人在信上不坚固的话，你很难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保罗在强调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恩典呢，我们再次强调这个恩典是特殊恩典特殊的恩典是给一切愿意相信的人的所以说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信，那信什么呢？他后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信与他同活，就是信与基督同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是复活了。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是基督是替我们的罪死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也是没有盼望的他确实是死了，他确实是为我们的罪买单了，但是他没有复活，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信息他是非常积极的，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你是跟他一起复活的所以说保罗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这是一个蒙恩典的一个基础。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就是根本你没有得救你没有信这个事实的属灵的事实，你根本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信是贯穿于我们的生命的贯穿于我们的生命。我们从这个信进入到这个因信称义，然后进入到这个恩典当中了，现在是成圣了都是贯穿于这个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这个为什么要分别为圣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主耶稣呢？因为主耶稣是在主日复活的主日他是复活的，所以说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主日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要早早的预备好，早早的起来甚至在星期六的晚上就要好好预备好自己，有一个恭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他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救赎主，他是复活的主我们来这里我们不是为了社交我们来这里也不是听听好听的赞美诗歌不是这个我们在这里敬拜，也不是像坐在电影院那里这个观众席上的观众是来欣赏这个电影。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侍奉是参与在其中的这个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这个都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是这个它的里面的一个侍奉等于是个敬拜希腊文通用的这个里面。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在犹太人呢在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十九世纪的他是遍布全世界的那么在德国呢曾经有这样一个犹太的家庭那么他们平时呢是去犹太会堂的，是周六去的因为他这个是犹太教是周六去的。但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父亲呢有一天呢突然决定在主日的时候呢他们要去一个路德宗的教会就是信义宗了这个 路德宗的教会。那么他们的孩子呢当时他父亲跟他跟这些孩子讲了以后呢，这些孩子呢都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吃惊和突然的。他们说这个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是去这个犹太会堂呢我们是犹太人，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教堂呢那么这个父亲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去路德宗教会啊，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犹太人呢在德国的地盘上呢是做生意那么这些大的商会呢德国人呢他们都去教会的 那么孩子听了这位父亲的解释以后呢，是感到很多的不理解啊。但是理解归不理解的，这个还是要听父亲的话啊。最后呢，还是跟着父亲呢去了这个路德宗教会啊，路德教会。那么但是呢，这个父亲对他的信仰是如此的虚伪啊，是如此的功利，在孩子们的心理当中埋下了信仰是随便的一个种子，信仰可以随随便便的啊。那么这个父亲呢，对孩子的打击呢是相当相当的深远的。后来呢，这个家庭呢有一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呢，虽然在路德会啊，这个是受了洗，好像也是归在这个基督的名下了啊，好像也是进入到恩典当中了，但是呢，这个孩子是从来没有和圣经所启示的真神呢建立过生命的关系，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重生了。那么后来就喊出了一个口号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啊。那么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叫《资本论》。那你们都知道这个我讲的是大概是谁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后来呢是对这个世界是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他的所谓的理论呢，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灵魂呢丧失了生命啊，有太多的人到至今还没有这个醒过来啊。你看这个父亲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信仰，他带出来多么大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后果。他带着孩子去教会是为了目的，是为了他的生意的好处啊，为了认识当地更多的一个德国商人，为了社交啊，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那么结果呢，给他的家庭和给这个世界是带来极大的一个悲哀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来教会来敬拜的目的有没有出现过偏差啊？我们来教会这个信主耶稣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社交呢？你好我好，这个大家一起认识一下，热闹一番，对不对？大家互相交流一下信息啊，这是什么？这不是信耶稣，这不是信耶稣的目的。弟兄姐妹，这是人的一个聚会。当然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是有彼此相爱的啊，我们有彼此鼓励的，我们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的。基督徒的聚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今天我们来教会，无论我们起先是什么目的，但是最终呢，他必定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否则没有价值啊，浪费时间，就是热闹一番呢、啊，就是热闹一番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如果对信耶稣的目的不对啊，目的不纯的话，那不仅仅是自己活在神的咒诅当中，他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信呢，也可以带歪一大批人了。那么起码这个父亲是他带歪了这个在他家里面的孩子啊。虽然这个孩子表面上他也受洗归入了基督，但那是假的，那只不过是在水里洗了一把澡起来了而已，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的救赎主的救世主的，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根本不相信的。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得救，他成了魔鬼的一个奴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强调，生命进入到这个成圣，就是活在恩典之下的时候呢，保罗仍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相信基督是同时，也要相信你与你一同复活的。而我们这个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啊，你要信啊，这是活在恩典之下的第一步啊，这是恩典之下的第一步。第二呢，这个我们要分享，在基督里呢是向神而活啊，向神而活。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的经文，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这个保罗一会儿说罪呢做王叫人死，一会儿又说死做了罪人的主等等等等这些经文啊。那么这是在讲罪人呢是非常可怜的啊。那么这个在是在罪和死的一个瑕疵当中呢啊。 是人呢是伏在一个罪和死亡的一个捆绑之下的，一个权柄之下的。那么然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呢，他不再受死亡和这个罪的一个辖制了。那么因信称义的人呢，却是活在一个恩典之下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恩典之下他是有个范围的，他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信主的人呢，他是活在基督的一个恩典之下，这个恩典他是有权柄的，活在这个权柄的。那我们原来是在死或者这个在罪的一个权柄之下，现在我们活在这个恩典的一个权柄之下。那么怎么样活出这个恩典，活在这个恩典之下的呢？保罗在第十节这个告诉我们啊，那么基督呢是向罪死的，现在呢是向神活的。那十一节呢啊，也是因为这个基督向神活呢，那所以呢我们看自己也是在基督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怎么样是活的啊，我们也是向神活着的。那为什么基督这样我们也这样呢？啊，我们要问了，因为前面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与基督怎么样已经联合了。所以说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他向罪死了那我们也向罪死了，他是复活了那我们也复活了，向神活的啊。这个活着呢，在这个原文当中的意思呢，它的一个语法的结构呢，是一个持续的不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啊，不只是肉体是现在是还活着，而更多的是指的属灵的生命呢是活在那里，而且他活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方向，是向着神活的，是表明这个人呢，这个因信称义以后呢，这个人呢，他的焦点、他的方向是向着神去的，是对着神去的，啊，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啊，这也意味着这个人的人生的目标呢，是以神为中心的，啊，以神的荣耀而活的。那么这样一个基督徒，表面上是好像是我们是活在人的面前，对不对？啊，你看到我看到你，好像我们是活在人的面前，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向神，活在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了，啊，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啊，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这个向神这个可以隐藏的。基督徒的生命，它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生命。所以呢，这个向神活着，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一个观念，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在指一个实际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是生活，指的是生活方式。那因为我已经每天这个向着神了，所以是意味着我们每天的思想、语言、行为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旨意为中心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来思想他的话语，借着祷告与神亲近，那么这个呢，生命是向神活着的。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当中，这个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那么这个人呢，是这个先知这个但以理。他年少的时候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年少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是在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王的这个宫中呢，是受训的。他被掳到那里去的时候呢，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少年，犹太人的一个少年的状态，啊，他本来可以选择这个融入外邦的文化，啊，这个随从这个世俗的一个潮流的，但是他选择怎么样，向罪死，不沾污自己，不随从异教的风俗。他到了这个巴比伦，到了宫廷里面，啊，这个人家给他吃好吃好喝，对不对？那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在那里坚持敬畏神。不吃王的膳食，圣经告诉我们，啊，不吃，啊，坚持吃的是蔬菜和白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呢，你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不可以吃的，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但以理呢，他是顶住这个诱惑的，在这个环境当中，他顶住这样一个诱惑的，他持守这个真道，啊，虽然身处这个异教的环境，却不沾污。不玷污自己的，啊，是靠着神的恩典呢，是活得比其他受训人呢更加的聪明和健康。那么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呢？啊，圣经告诉我们，哎，他怎么样？这个比他只吃白菜和这个白水，他活得更加俊美肥胖。其实肥胖翻译有问题了，这个原文是这个健康了。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去讲了。这个因为现在人很讨厌肥胖的，对不对？啊，其实他是健康的意思了。但是我吃蔬菜吃这个白水，那也身体也很健康，但是呢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啊， 在向神向罪活和向神活之间，他选择怎么样？向神活啊，因为那些东西的话，神说不可以吃的，那我吃的话就犯罪了吗？所以他有一个律法，那我现在讲不吃，我向神活，哎，神反而叫我更加的健康啊。他选择这个向神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啊，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如果是世人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现在啊，这个会不会有人说这个但以理是个傻瓜呀？这何必呢？只不过是吃顿饭呢，你何必较真呢？对不对？那有大鱼大肉为什么不吃呢？对不对？有大鱼大肉不吃呢？那如果是轮到了我的话，我才不管了，我吃起来再说了，对不对？那有宴席为什么不吃呢？因为这是宫廷里面提供的饭菜啊，这是不一样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有饭吃已经不得了了，而且宫廷里面的饭食，弟兄姐妹，我想即使是今天，如果说是我们教会当中啊，有人愿意存着这样一个心来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人说阿门呢？没有声音，啊，这个就是很难说了。啊，如果我们处在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就可能吃了，对不对？啊，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个世代是往往不太愿意在信摆上信心的一个代价的，不太愿意在信上面摆上代价的。啊，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了。当我们在愿意在基督里面有信心的时候呢，是神在沙漠当中会开江河的。不是我们自己开江河，你不需要去开江河了，你要的就是信心了。啊，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大乌利这个王这个颁布禁令，他禁止向任何神祷告。啊，那如果是违抗的人呢，就会被怎么样？被扔进狮子坑里面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但以理怎么样？仍然是这每一天啊，在窗前向耶路撒冷对着神一日三次这个屈膝祷告。他知道这违抗命令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他甘愿面对这个威胁，因为呢，这个人呢是认定但以理是认定自己的生命是向神活着，他每天向着耶路撒冷方向是在那里祷告，他不向这个世界妥协的，这正是保罗前面讲的啊，是向罪死向神活的啊。当但以理被这个扔进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差遣他的使者呢，是封住狮子的口，啊，弟兄姐妹，但以理这个在外邦每天屈膝向神祷告，那不就是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是向神活吗？对不对？向神活吗？啊，每天风雨无阻与神亲近，更新生命，啊，从神得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有神的一个保守的，并且有神的保守。在外邦的职场当中，他过了一个什么生活呢？过了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这个很多人在谈到这个但以理啊，在谈到这个基督徒在职场上啊，谈到这个但以理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常常看见这个人呢是身居这个统治的高位啊，从来啊这个不太愿意领受但以理是如何活出抵挡。这个神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仰望神，他向神活的，这个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他这个向神活是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但以理的这个故事，我是盼望能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职场，在你所在的公司啊，在你所在的一个团体当中，也成为你美好的一个榜样啊，因为神做事的法则是一模一样的，神做事的法则不会是这个应用在这个但以理身上。啊，不应用在你身上啊！这个，我们的生命是向神活着，神就要大大的使用你。但以理生命当中的智慧、能力都是神的恩典的，他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一个人啊！因为这个人他是每天屈膝向神的。我在这个原来的家庭教会当中啊，领受过我原来传道人的这样一些教训。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就是你每天信主以后呢，你清晨起来的时候呢，你不要马上进入到一天繁忙的工作，啊，你在进入到繁忙的工作之前，你先要立志在神面前读一个小时圣经和祷告与神亲近，然后再忙啊，这才开始忙住你自己手中的工作了，再忙的事情都要放下。 哪怕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非常清楚了，那真的是20年前了。哪怕是个总统打电话给你，他说，打电话给你你都不要接，因为你的灵修是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交通。世界上再重要的事都没有与神交通这件事情重要了。你在面对神，你来到你的救赎主面前的时候，你花时间与他亲近，你不会吃亏的。你说，哎呀，我这个耽误了很多事情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不能处理的事情的，弟兄姐妹，没有神不能处理的事情，所以你要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说呢，他这样这个教导的话呢，我也这样领受了，我们也去照做了啊。我们这个啊，所以在开始工作之前啊，我就开始读圣经、祷告1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再开门出去上班。在这个之前，手机、电话都关掉，都关掉。单独的与神亲近，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是个，哎呀，这个错过很多事情呢。我告诉大家，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受益匪浅的，啊，在这个一个小时的灵修当中，你可以借着圣经给你的话，啊，他透过他自己的话，给你一天够用的智慧和能力来处理各种难处理的事情，繁琐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我原来这个在。国内是做2家店酒店的总经理的，你每天要和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你管理的这个业绩也好，这个生意也好，你都需要这个好好的在上面交账的，啊，当然今天不是一个见证会，如果我要讲一个我的见证的话，我想从现在开始站到晚上都讲不完的，啊，我真的是受益匪浅的，非常受益匪浅。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些零碎的一些结果。当我这样开始行了以后，啊，这个我到了年底了，对不对？那神给我看的怎么样？我在这个接手这家酒店的时候呢，这个经营和管理是这个我们这个是连锁的这个一个酒店管理公司，是在上海的区域是最差的一位。但是一年以后，神的怜悯，蒙神的怜悯，啊，经营和管理在上海的团队当中是前3名的。有一个供应商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你用了什么方法使你的采购人员都不接受我的回扣？”他说：“我这个做了这一个行，这个做了一个10几年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不收回扣的。”他说：“我这次算开了眼界了。”他说：“你管理这个两家酒店，他竟然没有一个人收我的这个回扣，啊！”他我告诉他，这个秘诀就是每天与神亲近，把人的心交托给神，神是改变人心的，你看不出人的心的。那么多的员工你怎么看得住啊？神是改变人心的，我们所有的难题都要仰望他的，我们是向神而活的人，并且呢，这个感谢神呢，也因着各样的见证啊，能够带领5个这个总经理一起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每天凭着信心与神交通啊，与神亲近，他一定会让你看到有果效的，因为我们已经是活在这个恩典之下了。虽然这个我们不见得这个能够像但以理这样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和挑战，但是其中的属灵的原则它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要与神亲近，跟神亲近，更新的生命，你和我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可以行得出来的。神必定是让我们看见恩典之下有很多的果子的。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推广这个起来啊，这个早晨这个1个小时的灵修，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去愿意做这样做的事情。我想还是照目前的环境，照整个这个大背景，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啊。但是当你愿意摆上，愿意向神活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看到他就是神。向神活的这个眼睛呢，也是单单的向他仰望的。向神活，我们要知道，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在旷野当中这个走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的啊。在这个属灵上，是为了操练他们的眼睛怎么样？要必须向上看的啊，要向上看的，而不是向下看的。这你要知道，这个眼睛一直向下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这个我在前几年有一个朋友发给我一段视频。在中国的一个张家界啊，这个他在这个悬崖当中呢，这个有一个玻璃栈桥，不晓得大家这个知不知道我在讲的， 我找了这个一些图片，这个也不是上下见，那我就不找了。那么这个栈桥下面呢，就是万丈深渊了。这个玻璃这个是铺在这个桥面上的，那么玻璃是透明的了，这个玻璃呢，它是每一块可以承载这个60吨的一个分重量，所以人要走过这个桥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要走过这个桥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桥呢，这个下面就是玻璃，你可以看到下面的是万丈深渊的。那么在这一段视频当中呢，我看到两种人。一种人呢是在桥上的时候呢是鬼哭狼嚎，是又哭又闹啊，这个是走不过去，两脚发硬啊，不能移动啊，因为他们怎么样，他的眼睛是往下面看的，看看下面是万丈深渊，那么就慌了。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种人，他是非常从容，他不会像往下面看的，他的眼睛是微微的朝上面前面看，朝上面看，手扶的这个栈桥的这个扶手呢，他是走过去的。你去看到他们的走路的姿势的不同，完全是不同的。一个走路呢是往下看的，是越看脚越僵硬，不能迈步了；一个呢是扶着手，头往前看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人的眼睛，如果说是看地上的东西，你看到的环境呢是身不由己，你会失去方向的，你不知道如何行了，你不知所措的。但是你的眼睛如果说是定睛在一个属天的一个目标上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他要给你出人意外的一个恩典的。在雅各书1:17告诉我们，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怎么样，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改变啊，从过去是这个样，现在是这个样子，今后也是这样子，他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仰望他，他必定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的啊，他要源源不断的赐恩典和能力给我们的。我们分享第三个啊，在基督里向神献上啊，在基督里向神献上。我们来看这里的12节的经文啊，保罗说这个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呢这个作王。这个和这个前面第六节的这个不要做这个罪的奴仆呢是一个意思啊。保罗在这里面很多经文当中啊是有不断的重复的意思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强调的意思啊。保罗为什么在这里面这个又在重复这个前面呢啊，是因为保罗在这个第十三节他要讲到怎么样，要将自己呢献给神。前面是怎么样，是面对神啊，是要活得向神活的，那么现在怎么样，是要献给神了。保罗在这个第13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他一节经文当中两次提到了献给神啊，两次都是提到献给神。那么这个献给神呢，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后面的这12章第1节当中也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全然献上的啊，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基督是用宝血所买赎我们的啊，我们已经属于他了，我们已经属于他了。所以人里面应该是有感恩的心呢，来服侍这位啊，这个赐我们生命的主。那么这个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会不会问，献给神？那么下面这个14节当中啊，这个又在讲啊，这个是乃在恩典之下，我都献出去了，我都给出去了，我不是在减少吗？我不是在减少吗？怎么这个又是在恩典之下呢？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没有减少啊，其实没有减少，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你已经和基督是联合了，你是和基督联合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我和基督联合了是与我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吗？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了，是基督丰富还是我们丰富？明明是我们非常贫穷的要命，基督他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那么答案很明显，基督的丰富，基督的这个丰富可以成为我的丰富，因为我和他联合了啊，我可以这不断的借着基督的联合领受属天的祝福和恩典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向神献上的时候，这不是在做减法，而是不断的做加法啊。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这里腓立比书1:7的经文，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在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么这封信我们都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清楚，这是保罗的一封监狱书信，对不对？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保罗正在坐监，但是保罗虽然是人被什么呀，是捆锁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却是福音被没有被捆锁住，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人被这个辖制不能动了，但是这福音呢没有被捆锁，而且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福音在御营全军被传开了，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皇家卫队的这个士兵呢，他们都听到了福音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怎么讲的？保罗在这样的时候，他说我并没有吃亏啊。保罗没有说这个我在这个坐在监狱里面没有这个吃亏了。保罗是没有吃亏的。保罗在这里面讲什么？你们与我一同得恩，那么这个得恩在这个原文的语法的结构是不断的领受这个恩典，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领受这个恩典。那换句话说，保罗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保罗是越摆上啊，我在监狱里面也摆上，我越摆上，我越得的属天的一个恩典。你越给出去，你越有能力，你越有恩典。这个人在监狱里都能够传福音，被捆锁的仍然是能够传福音，这是不是恩典？这是我们很多没有看见的地方，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人付出去了，人向神献上了，就是做减法。但是我们看见，当一个人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他不是在做减法，他在做什么？在做加法。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保罗的侍奉的果效从自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的吗？我们不得不说，保罗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传福音的。保罗侍奉的果效是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恩典，保罗不可能在这个各地来建立教会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真正愿意为主献上的时候，他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我们要知道，摩西也是被神所呼召，是为神家全然摆上的。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两三百万人出埃及，是他的能力吗？显然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一个人完全这个向神摆上的时候，神要向这个人施恩的，神要使用这个人的，以至于这个人他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和智慧的，以至于他的身体。我们最关心的这个身体，他也是被神所看顾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摩西那个时代，这个只能活到七十岁啊。若是强壮的，可以活到怎么八十岁？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活了几岁啊？摩西活了120岁啊！摩西活了后面的40年啊，后面的40年是神加给他这个活的啊。本来按理说他强壮到80岁就拜拜了。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神又加给他40年，你要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圣经而且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摩西死的时候身体的状态是什么样？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仍然在被神使用啊，在地上的年月呢怎么样？还活得比人家长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是比较多一些。若是可以的话，这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不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可不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命？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多多的服侍神。你的身体是神来看顾，神看顾你超过你自己看顾的，要可靠的多啊！我在这个春节晚会的时候也跟大家做过见证了，神是最好的一个医生了。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呢，怎么样？神就这个负你的责任的。那今天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分享这个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伟人啊，都是这样为神摆上的，他们并没有失去什么，他们并没有失去生命，相反的怎么样？他们得的更多。所以一个愿意不断追求成圣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活在神恩典之下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领受到什么是真正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面对的是顺境或者逆境，我 们都单单的仰望你，因为你要带领我们活出新生的样式，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每一天来到你面前啊，得到更新，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并且洁净我们自己，在我们有生之年啊，为主摆上我们的侍奉，使我们活在这个你的恩典之下，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让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讲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